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来敬拜永生神。在这边非常高兴，今天神差派他的仆人陆尊恩传道到我们的当中。尊恩传道，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因为他过去是我们布道会福音布道会的讲员。那尊恩传道他是在基督使者协会里面担任同工，然后他非常关心在北美各地的学生的事工非常关心，所以我们高兴今天尊恩传道能够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不光是尊恩传道，还有他的师母 Grace 也在我们当中，可不可以请 Grace 能够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你，也欢迎您。 OK 他跟小孩在一起，带小孩下去，对不起。好，我们等一下，待会等他上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欢迎他。好，我们一起欢迎尊恩传道。
我们一起来默想圣经神的话。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路加福音第九章18-27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这个气氛是门徒跟耶稣。那门徒的意思就是，当有一个老师呼召你来跟随他，你就决定把你的未来交在他的手里。我们中间很多博士生跟老师有这种经验，有没有？那门徒的概念本身并不是特别属灵或宗教性的，因为大家都在收门徒。其实我们中国人对门徒训练一点都不陌生。你听过什么叫做保险业务员下线吗？然后我们有武当少林嵩山，有没有？所以一个门徒跟了一个老师，就管他叫拉比。意思说这是门派的掌门人，有没有？然后我将来跟着你以后，有一天我也变成这个门派发扬光大的下一个掌门人。门徒训练本身没有什么属灵的，不是什么宗教的东西，它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人人都在手把手的把我们的下一代给染黑，有没有？但是耶稣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看出他与这个世界不同之处在哪里呢？那个就是基督信仰特别宝贵的地方。首先，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如果你在提比利亚海边，然后你知道耶稣可能是将来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个伟大先知，当他开始讲道，当他行神迹，你决定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把自己的生涯放在这个人的手里，你要跟随他，所以你放下你原来的事业去跟着他，那么你就期待被他陶造训练，对不对？因为你付上了这么多代价，你希望他能够训练你，给你一些他的好东西，要不然我跟着他干嘛呢？那么耶稣的门徒训练在做什么呢？请问保险业务员下线的门徒训练在做什么呢？教你如何发展下线，有没有叫倍增，对不对？有些人不喜欢来教会，因为教会有业绩压力。那么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的门徒训练做什么？耶稣的门徒训练的第一阶段，叫做 Stage 1。耶稣门徒训练的第一阶段，让他们认识他是谁。加入基督的行列，做一个基督徒，在你生命刚开始决定要成为基督徒，第一阶段主要在做什么呢？在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不是叫你发展下线，不是教你怎么样搞事工，不是教你怎么在台上能够呈现一个 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服事。耶稣的门徒训练第一阶段在训练他的门徒认识他是谁。那门徒训练的一段日子，他们跟着耶稣在一起，天天跟着他在一起，一起吃饭，然后白天的时候在城里面讲道，然后周六的时候在会堂里面讲道，然后医病赶鬼行神迹，周游在加利利，到了犹大，到了耶路撒冷。那天天跟他在一起，门徒训练的核心就是让你看见我是谁。然后门徒训练 Stage 1快要完成的时候，就要做期末考试，期中考试，第一阶段的期中考试，考什么？门徒训练的第一个 milestone， 来到了快要尾声的时候，就要做期中考试。考什么？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有没有？这个世界别人，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叫做 oklos， 复数叫 okloi。众人，这个世界说我是谁？你没有做基督徒以前，你认为耶稣是谁？你如今做了基督徒，你身边的人认为耶稣是谁？在匹兹堡的校园里面，这个学校里面，大家认为耶稣是谁？在美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认为耶稣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他们关切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他们来思考耶稣是谁，都是跟他们想要的东西有关的。有人说他们耶稣是施洗约翰 ，Aloi 就是 others 别人。有人说，那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呢？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Humans。这是 you, what do you say? 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跟随他的人来说，耶稣问你，问我，你们说我是谁？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这是期中考试了吗？彼得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马太福音里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一次的门徒训练结业考试，彼得通过了。认识他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的来源不是从地上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你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你是属上帝的，你不是人永立的，你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你是基督，是受膏者，你是要复兴以色列的那一位，你是要拯救全列的那一位，你是神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第一阶段的考试。然后彼得答对了，然后耶稣说，你不可以将这件事告诉别人。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答对了，有没有？你不可以将这件事告诉别人。 No one。那个不可以告诉别人指的别人是谁？外人 ，okloi， 群众，群众来是来医病的，是来赶鬼的，是来吃饼得饱的，是来看热闹的，有没有？你不要告诉他们，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告诉他们吗？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如果是基督，基督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以前，他不要你告诉他。所以耶稣说，在屋子里面隐藏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被隐藏到最后的，都要被宣扬出来。在屋里面讲的，有一天要在房顶宣扬，有没有？人点灯不是为着要放在床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耶稣的身份，他究竟是要这个世界知道，还是不要这个世界知道呢？他是要这个世界知道，但是在耶稣问门徒的那个时候里，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说，因为人子还没有得到荣耀，他还没有完成他来主要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不会让他上十字架的。就他的支持者，就他的粉丝来说，这个世界要的是他天天一病赶鬼，让人在旷野吃饱，起来推翻罗马帝国，那个才是这个世界要的。然后门徒训练完成第一阶段了，就立刻进入第二阶段了嘛。期末考试才刚考完，立刻就进入第二个学期了。然后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训练门徒不是在训练保险业务员下线。耶稣门徒训练的特殊之处是，第一，他训练门徒来认识他，有没有？ 然后进到第二阶段，他训练门徒来明白他要做什么。门徒训练第二概念是认识耶稣的身份，第二个概念是认识耶稣的工作。认识耶稣的身份才能够明白他的工作，你先明白他是谁，你才能真正的明白他来做什么。他所做的事会证明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也因为他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他才能做他所要做的那件事情。在神学上面有一个题目叫做基督论啊。基督论里面分成两个子题，第一个题目叫做基督的身份 The person of Christ， 第二个题目叫做基督的工作 The works of Christ。 耶稣就是这样子训练他的门徒的，你认出了我是谁，我现在就告诉你，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他来是要来受苦的。你先认识了他的身份，你再来想他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你认为他只是个犹太拉比，他去受苦，跟你认为他是神成为了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他来要受苦，就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有没有？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请问人子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熟悉圣经福音书里面的话，人子的用法很独特，就是耶稣自己说自己是人子，他每次自称都叫人子，他说人子来怎么样，对不对？人子要受许多苦，他讲的就是我他自己。可是别人都没有说他人子，别人都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拉比，有没有？都没有别人称他为人子，他都自己称自己是人子。这个请问在什么时候你会有一个自称？是只有你会自己称自己一个自称，又不是你的名字，然后所有其他人都不会用一样的称呼来称呼你，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境呢？哎，正有没有？诸位爱卿，那个人子的称呼不是一个很卑微的称呼，不是一个说哎不好意思，我只是一个很卑微无用的人，谢谢你们看得起我，他不是这个意思。人子就像皇帝，像一个君王的自称，他以自己的君王尊贵的头衔为荣。他说他是人子，人子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强烈的出处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讲到有一个永存的一个君王，他没有始，他没有终，他驾着云被带到父的宝座，那个亘古常在者的那个父宝座面前，然后这位父要把全世界一切的产业赐给他，要把一个国赐给他，要立他为天国永恒的君王，地上的万国万民万邦都要侍奉他，他的国永远不会毁坏，他的权柄要直到永远。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一个意象。先岔开来讲一下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是一个犹太的皇室里面尊贵家庭出来的富二代官二代，可是被掳了，有没有？自己的国家破灭了，自己的宗族灭亡了，然后虽然自己是官二代富二代，受过很好的学士教育，可是被人家牵着铁链牵到巴比伦去做侵略我们的那个皇帝他身边的臣宰，有没有？对于一个犹太皇室的少年人在巴比伦的帐下服侍，他有一个很深刻的信仰问题，是耶和华大呢，还是巴比伦的神大？谁的信仰比较超越？谁的上帝，谁侍奉的神比较伟大？你想想，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神学问题。你的国家灭亡，对不对？被另外一个国家征服了，对不对？你去服侍别人的国家，对不对？请问是你的神大还是他的神大？你有很多的恩赐才干，是吧？然后你的恩赐才干被别人的君王使用，对不对？然后还有别的各处很有才干的年轻人都在这个帐下服侍，请问是你的神大还是他的神大？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一个犹太的老师下面做研究，旁边有一个很强悍的印度学生， 请问是你的神大，还是印度学生的神大，还是犹太老师的神大？这是个严肃的信仰问题，有没有？那我们反过来，我们都有个直觉说，如果我要证明我的神比这个世界大的话，我要怎么证明？第一个呢，我要变成最厉害的那个老师，对不对？我要得个诺贝尔奖。我的儿子呢，要去念 Ivy League， 有没有？我们家的房子是比人家大一点点就好了，不过就大那么一点点，有没有？我们都比别人成功那么一点点，证明我的神大，对不对？这是一个严肃的信仰问题，不是吗？但以理书里面的意象就是回答这个信仰问题，对已经被掳归，已经被掳还没有归回，在异地侍奉外邦君王，然后他们侍奉外邦神的这个环境底下，但以理回答一个深刻的问题，他不再称上帝是耶和华，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名称，他说天上的神，天上的神，意思是说巴比伦你的国权是在哪里？地上。尼布甲尼撒王你的统治的权力是在哪里？地上。我的上帝统治的权力在哪里？在天上。天上的治理地上的，属灵的治理属世的，看不见的信仰在指导看得见的物质。然后他说天上的神他随自己的意思立王，随自己的意思废王。尼布甲尼撒，你的国权若不是这一位上帝交在你的手里，你就一无所有。我们为什么今天伏在你的权下？因为他的旨意本是如此。但以理本身没有犯什么罪，但是他的祖宗犯罪，国家灭亡的时候他跟着一起灭亡。他深知也深信他的上帝是宇宙独一的上帝，又是天上至高的上帝。而在他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意象里面，他看见那一位永恒的上帝要把他所造的万物所有的权柄交在他的儿子，有个头衔叫做人子，有没有？他要驾着云领到他面前，他要立他的君在他的锡安圣山上，他要把这个国赐给他，这叫做天国，有吗？这个国降临的时候，万国万民都要侍奉他，他的国权不毁坏，他的权柄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地上的国度都有暂时的，都有萌芽的时间，然后成长的时间，高速成长的时间，然后稳定，然后逐渐萎缩的时间，又被另外一个国权代替，有没有？就跟你们投资的那些企业公司的这个概念差不多，有没有？一个山头起来，又有一个山头起来，又有个山头起来。但是但以理看到天上有一个国度，当他降临的时候，万国万民要侍奉他，他的国权永不毁坏，这个叫做天国的福音。然后使徒约翰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有一个国度来到了，一个永恒的荣耀来到了，现在我把这个国指示给你，那个国的君王自称为人子，有没有？他要呼召他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他们要受他的门徒训练，他们要受门徒训练的第一件事情是认识他是谁，他是神的独生儿子，成为人的样式，他自称为人子，他是永恒天国君王，他是天国的核心，他来了。然后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如果你承认他的身份，你在思考他的工作，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一位永恒天国的君王，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他来甘心让自己受苦。你先明白他是独一无二尊贵永恒的那一位，你在思考这件事完全不一样。他说他要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他要被这个世界的政治人物学术领袖啊，然后宗教领袖完全的弃绝。什么叫弃绝？弃绝就是不要你，不要你到一个程度完全的剥夺你存在的尊严和权利。什么叫弃绝？把你像腐败的长满霉菌的蛋糕丢掉一样， 把你丢出去，要彻底的摧毁你一切的尊严，不是杀死你而已，是要毁掉你所有的荣誉。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概念。十字架不是只是让你死了，十字架是要摧毁你所有存在的价值，要确保你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的，这个世界不要你了，我们完全的拒绝你，要确保你在十字架羞辱的死去，以至于你的存在、你的历史、你的过去要在人类的记忆中被完全的抹掉，这个叫做被弃绝并且被杀。其实耶稣跟我们中间80、90很多时代还蛮相像的，因为第一个他是独生子，第二个他是富二代，然后他是官二代，而且他只是站起来，他还要回去，所以他是海归。但是他来有一个使命，他要受苦，他要被弃绝，他要被人彻底的讨厌，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耶稣门徒训练进到了第二阶段。刚才第一阶段考试考得最好的班上第一名叫做彼得，有没有？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立刻考完试就进到第二阶段，他说人子要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没有？你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说，彼得就说哦主啊，断乎不可，有没有？然后耶稣突然间变脸了，那个变脸很快，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有没有？因为你不听从神的意思，只听从人的意思，有没有？刚才班上自由生第一名突然间变成垫底生最后一名，有没有？因为老师突然间就把他给臭骂了一顿。为什么要骂他？因为他按着他人性的直觉，他看不见上帝的旨意。神就是要他的儿子用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很卑微的被弃绝，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几乎是拦阻上帝的旨意。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请问背十字架跟从主什么意思？你想到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要像耶稣一样博爱、牺牲、忍耐，不要对小孩子发脾气，然后对你周围的人好一点，有没有？或是不要对你妈发脾气，有吗？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上十字架跟我们背十字架不是同一个等级的事情。你没有办法透过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信心、顺服与牺牲去救你自己的罪，使你获得永生，你可以吗？你上了十字架，你就因此免于地狱的死亡的咒诅吗？没有，那个只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只有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他将自己的身体无瑕疵的献在十字架上，这样完美无瑕的死了，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也唯有他能够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无法取代的，没有任何一个地上的人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产生一样的结果。所以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意义不是说你要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因为你不是耶稣的身份，所以你做不到耶稣的事情，因为你不是人子，所以你被杀被弃绝，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的性命，没有办法带给任何人永生。唯有耶稣上十字架可以救这个世界的人。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没有？只有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他是神的羔羊。 那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什么概念呢？你看这个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有没有？跟从我，核心概念并不是背十字架，核心概念是什么？跟从我。什么叫跟从我呢？就是你把它作为你生命最宝贵的事物，你为了它，你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放掉其他相对不重要的事物，为了要跟从它，这叫做背起十字架。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一个很有眼光的商人，你们这边很多念商学院对不对？商学院基本上就要学的，基本上概念是 projection， 你必须要买在别人的前面，对吧？所有的数据分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啊，你要买在别人的前面，对不对？有一个很有眼光的商人，他发现有一个贵重的珠宝，有一个贵重的珍珠，藏在一块地里面。他发现了这件事情，他先知灼见，有没有？他就变卖了他一切的财产，买了那一块没有人现在要的地，有没有？高高兴兴的把地买走了以后，就把里面的珠宝给挖出来，有没有？这个叫做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干嘛？跟从我。背十字架的概念是，你觉得耶稣是那个最宝贵的珍珠，所以你把一切变卖了，买那块地，为了要得到什么？得到那块珠子。请问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背起十字架，是你赚了呢，还是你赔了？基督教的道理是不是说耶稣是一个专门赔钱的货，然后他教导我们跟他一起学习怎么做赔钱货？还是耶稣是这个世界宇宙最宝贵的那一位，然后他甘心牺牲自己来拯救我们，他呼召我们拥有他，所以我们甘心的放下所有其他的一切。你要明白哈，做一个基督徒，有些人在挣扎说，哎呀，做基督徒很多标准，我到教会很好，但我不一定要信耶稣，因为有太多那些不切实际的道德教训，有没有？光是婚前性行为这件事你就觉得很不实际。请问你跟从耶稣是赚了还是赔了？我跟你说哈，当耶稣说你要舍己的时候，他叫你放下的东西无非都是他不要的东西。以前有一个商人很有意思，他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那个老婆在教会里面信耶稣信得很好，他就跟着他去了教会，然后就坐在那边想的都是生意的事情。后来有一天他就跟牧师说，他说牧师啊，这样子哈，我好好做基督徒，从此呢我不要去参加那些酒吧，我不要去喝酒，我不要去打赌，我不要去打牌，不要去赌博，然后呢我要修身养性，我要好好说话，不要发脾气，有没有？那牧师，你为我祷告，让我那个股票可以涨两倍，好不好？这个生意算得蛮好，对不对？好，对。不是，你要搞清楚，耶稣叫你不要做的事情，都是耶稣自己不要的东西。哎，请问你原来赌博，后来不赌博，耶稣有什么赚头？你原来随便的伤害别人，你现在不伤害别人，请问上帝得了什么好处？你所放下的无非是神所不要的垃圾，为了要你得着他。有一次有个少年官，是很有钱的少年官，又是富二代又是官二代，然后跑来问耶稣说，夫子拉比，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然后耶稣说，律法上说的是什么？你做了没有？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爱人如己。他说这些事我从小律法上都做了。他说你还有一件事，变卖一切财产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官，那个富二代的官二代就非常忧愁的就走开了，有没有？结果耶稣就冒一句话说，哎呀，有钱人要信耶稣真难呐、啊，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有没有？哎，旁边跟随他的门徒突然间都很震惊，说啊，这样，那这样谁能够得救呢？因为钱是很实际的东西嘛，如果你 如果 你跟钱作对的话，那怎么操作呢？哈，大家都很惊讶这件事情。然后彼得冒出一句话问耶稣说，他说，主啊，你看我们全部都放下一切跟从你。你知道彼得原来是渔夫，对不对？彼得说，主啊，你看我们放下一切来跟从你，请问我们得了什么呢？有没有？你知道彼得其实蛮有钱的，因为他是渔夫，但是他们家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爸爸那种，那个 Baba Gum 那种渔业公司有没有？然后他有很多的雇工有没有？他告别父亲，告别雇工，其实他有很多船，他是有钱的渔夫。而且你看彼得前书，他的文采还蛮好的，是属于高等教育的渔夫有没有？他放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他说：“那请问我们得了什么？”哎，我请问你哈，你喜欢一个女生，站在她宿舍楼下，然后没事想怎么样写一个你不会的唱的歌，然后想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涯，怎么样为他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庭，然后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付上很多代价，然后办签证、身份、换城市，要回去不回去，做了一大堆努力，然后你们终于结婚了，对不对？啊，那结婚以后又不是很开心，有时候吵架，有时候怎么样？请问你得了什么？你做了这么多努力追一个女孩子，请问你得了什么？你得了她。你为孩子做了这么多努力，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请问你得了什么？你得了你的孩子啊。请问你为主耶稣付上一切，你到底得了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彼得对耶稣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因为在他那个国是永远不毁坏的国，他的国权直到永永远远，他就是永恒，他是永远的生命。神到底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什么？就是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生命在他里面，永远在他里面。因此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什么？为了我，为了得到我而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调的话。Think about this。有一个天平，左边是人子，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将要再来，这个世界要过去，他的国永远长存，这叫人子，有没有？天平的右边是全世界，全世界所有的荣华，全世界所有的名声，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在这个天平上，哪一边比较重？耶稣跟全世界，哪一边比较重？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益处这个字学商课的应该要记得，叫做 profit。 有没有？ What makes it profitable？ 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跟全世界来比较，哪一个比较贵重？刚才说耶稣的门徒训练第一阶段是训练门徒认识他是谁，有没有？第二阶段是认识他来做什么，有没有？第三阶段呢，明白到这位人子耶稣，他来做成这样的救恩，是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有一天我明白了这一点，这个就是我与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同之处。 我们一起生活，我们早上都吃饭，我们也要上厕所，我们也结婚，我们也生小孩，我们也工作，我们也赚钱，我们也投资，我们也为老了做预备，我们也为儿女做预备。请问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世界看耶稣就是耶稣，我们看他却是那最贵重的珠宝，他值得我们放下全世界的荣耀来追求他。耶稣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就是正，有没有？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是这件事情使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与这个世界不一样，是这件事情使你决定要做一个基督徒，而不再跟随你天然原来成长的方向。因为中间最大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当你明白耶稣配得上全世界，你明白他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甘心受苦，被弃绝，被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到他新的生命。他将要再来，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他的国永远长存。所以我甘心信靠他，所以我把他当成我生命中的珍宝，所以我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不是要给他什么，而是把与他不相称的东西从我的生命中排斥掉，使我能够完全的享受他，拥有他。就是这件事情使基督徒成为了基督徒，使基督徒跟这个世界走上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耶稣最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这个经文是不好解释的，意思是说，我直接讲结论，意思是说，耶稣讲完这个话，过了两天，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去。后来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显露他做人子、天国君王的荣耀，有云彩遮盖了他们。天父在云彩里面对他们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耶稣讲的就是那件事情。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讲的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他们人生地上的人生还没有结束，他们就亲眼看见神的国。请问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那个国。当你看见他，你就看见那个国。当你用信心看见他的荣耀，你就活在他的国中。当主耶稣在哪里，他的国就在哪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匹兹堡会待几年的时间，将来会到别的城市去。这个教会很棒，很兴旺，早上有40多个人在祷告，我很感动，大家非常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教会。离开这以后会觉得外面的教会好像没有这么温暖，这么有爱心，这么爱祷告。那请问你出去了以后，神的国在哪里？基督耶稣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